这时候当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21章，我们要从第9节一起来读到第14节。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打开自己的圣经，启示录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21章，从第19节我们来读到14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第9节，那这7个圣满座末后七灾的网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走来对我说，你来，我要把新娘，就是羊羔的妻子指示你。我在灵里被那天使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他把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城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好像极贵的宝石，又像金银的披衣。12节，有高大的城墙，有12个门，门口有12位天使，门上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个门，南边有3个门，西边有3个门，北边有3个门。14节，城墙有12座根基，根基上有羊羔的12使徒的名字。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荣耀的圣城，
谢谢孙长老。我们这时候我们再次的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只不过是存活在这世上几十年的人，主啊，你保守我们的信心。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我们会遇到许多叫我们灰心丧胆害怕的事情，我们也会遇到许多时候我们会信心动摇的时候。主啊，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再次的让我们数算你所赐下的这个恩典，所赐下的这个宝贵的福音，也赐给我们这个如此美妙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求主你今天再次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善功。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来看荣耀的圣城。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哦，我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否是那个会珍惜福音的人？你们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基督的福音，你们会珍惜吗？那什么叫做珍惜福音？那福音本身是不是你的生命的全部？ Alright? 这个福音本身是不是在你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呢？除了礼拜天以外，在其他日子你看为最重的是什么？福音是不是你生命中的全部呢？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火烧了，你家里什么都失去了，你什么都失去了，你家人也失去了，你还会抓住这个耶稣基督所赐下的福音吗？这是第一个我要问你们的，也是当然也是问我。第二，我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基督的福音为何是在你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为什么？ Why? OK? 第三，你又如果是这个东西，这个福音是最重要的话，你又是如何使人在你生命里面看出这个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东西？你如何让人家看到？ How?好多年前， 有一个欧洲人，年轻人 ，Alright， 小孩子你们要听这个哦，这个有一天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有一个年轻人，他做着两德事，来到了新加坡神学院。那个是一个晚上，所以他的德事就在楼下等他，开着空调，那个 meter 继续跑。好，这个年轻人就跑到神学院的图书馆，找一个人想跟他谈。后来他就找到我，他谈什么呢？哦，原来这个年轻人刚刚从泰国回来。Right， 在泰国他看到许许多多叫他感到很吸引他的那个佛像。Right， 他看到哇，原佛教默想，或者是在某个庙宇里面默想，或者是离开城市，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他为什么会来神学院找人谈呢？原来他从小是在基督教里面的环境长大，可是这个时候他对泰国的佛像的那种神秘感，他感到非常的有趣跟好奇，所以他想谈。所以到底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到底基督教是否的神是否可信。我不懂为什么我前几天我就想到他， Alright， 所以我同时我为他祷告，我盼望那一天晚上跟他谈了之后，神真的在他心里面动工。盼望你们这些年轻人小孩子，有一天你在寻找你的生命的这个意义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给你的福音。哦，他开始动摇，那个时候他在动摇，这年轻人。最近在上个礼拜星期五，我收到一个电话。哦，是谁呢？他是一个刚从中国回来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曾经在许多年前在众人面前见证，哦，神是可信的，并且他也相信所有的罪人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永生进天堂。他相信多年前在众人面前他做见证，可惜的是这几年他在中国的事业真的失败，完全失败，所以他必须回到新加坡。那他就因为如此，在许多年前他就开始责怪上帝。他怪上帝，怪他什么呢？他怪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他怪上帝没有听他的呼求跟他的要求。他说他对神很失望，他说祷告没有用，因此他不要相信神，他也不要来敬拜神。因为我就劝他，你要祷告，你要不断的继续祷告、right？ 然后我希望能够跟他谈多一些，但是他不要。那我对这个人我非常的关心，那我也不断的为他祷告，求神有一天让他能够回转。这个欧洲人年轻人跟这个商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他们看不见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神所赐下的福音是多么的宝贵的事情。 Precious。耶稣如何形容这个福音？耶稣说，天国的福音就好像一颗珍珠， a pearl， 珍珠宝贵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甚至变卖全地，就是为了得到这个珍珠。 Alright， 所以耶稣基督是如此的来形容这福音的宝贵，但是这两个人却看不到，却没有看到这个福音是多么的宝贵。当然福音也不是他们的全部，生命的全部。他们也看不见什么，他们也看不到福音的整全性， the completeness of gospel， 整全性。所以因此他们觉得随时离开神或者不信神也是一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盼望这样的 事情不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必须告诉这样的人什么事情呢？我们必须告诉这些人，福音不是单单强调告诉你去天堂的福音，不是。很多时候教会的信息只停留在你信耶稣基督你到天堂，这是一个目的地的信的这个目的地信的这个福音，而我们停在这里。很多教会在讲这样的福音 full stop， 不，这不是整全的福音。这些人必须知道什么叫做整全的福音， What is a complete gospel？哎，你应该知道的，我应当知道的，除了相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进入天堂得永生以外，还有什么？哦，我们必须知道。第三，我们必须告诉这些人，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神有对我们的这些子民信徒是有要求的。什么要求？你的生命必须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叫做成圣 sanctification。 如果成圣这两个字你没有听过， it's okay， 现在我告诉你什么叫成圣。当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天开始，直到你离开这世界为止，你的生命会被圣灵改变，上帝的话做引导，慢慢的你每一天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无论你的日子如何，这叫做成圣的生命。当我说无论你的日子如何，也包括你的生意失败，也包括你失去你的家人，也包括你失去你今天所拥有的，神仍旧要在你生命里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叫做成圣。还有我们必须告诉这些人什么叫做蒙福的人。这些人会离开选择不信神，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竟然是蒙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说，拿着七个盛满末后器灾的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走来对我说，你来，我要把新娘就是羊羔的妻子只是你，我在灵里面，灵里被那天使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他把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单单今天的经文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他会告诉我们什么？他会让你看见这个重点，他会让你看见整全的福音，蒙神的赦免到成圣，从成圣进入荣耀里面，短短的这几段经文你会看到这个，待会我们会讲。所以因此呢，在今天的重点里面我们会讲什么呢？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是神所预备的，哦，领受的人是多么是有福的，我们这些人是多么有福的，哪怕你是多么的贫穷，哪怕你今天有多灾多难，哪怕你今天已经来到一个病入膏肓的日子，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上帝是你的神，你是神的子民。这个经文，这个今天信息也会告诉你，充满荣耀的圣城里面他在谈什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救恩是神所预备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圣圣充满荣耀的圣城是怎么样，这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讲成圣还有进入荣耀的一个重点。第三，我们会谈我们的责任，只要上帝给你存活多一天，我们的责任是做一个荣上加荣的信徒。什么叫荣上加荣呢？为主发光， day after day， moment after moment， you manifest the glory of God from degree to degree。 我们来看 这是神所预备的圣城。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里看到有几个重点你要注意的。第一，这里的圣城告诉你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这个神预备这个救恩，因为这里谈到新娘，这里谈到羊羔的妻子。羊羔是指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救赎买回我们这些相信他的教会子民，我们是他的妻子。羊羔告诉你，这里就开始就告诉你这个是救恩，而这个救恩是伟大的。今天我在我们开始进去谈下去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同时其实我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不断的回想我今生的生命。我昨晚我在问我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不是基督徒，当然也不可能是牧师，我会是怎么样的人？我问我这个问题。首先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不信这个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话，我是一个会很努力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满足自己的良心，并且在我能力，在我的范围底下，我会帮助许许多多需要的人，我会这样做。第二，我如果不是基督徒，我会很努力的去满足我心目中所敬拜的神明的需要。前两三个礼拜，我们都看到许许多的地方都在敬拜什么庆祝中元节。我家那边，晚上都在烧，拜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不是饼干就是发糕，不是发糕就是糖果。我一年一次那些鬼才来吃那些，我惨。每个人都在拜。后来我在想，如果我不是神的救恩临到我，我也跟他们一样，跟他们一样。我很怕什么？我如果我今天不拜，明天我不拜，我可能会触犯某某的灵，某某的神灵。我会怕这个。从我过去的家里面宗教的背景来看，我会这样做。所以我会一再的供奉，不断的供奉，无论对象是谁，为了是求得这个神明的喜悦跟平安。我会这样做。如果今天我不是基督徒，我还会做什么呢？我还会不断的努力去做什么呢？去做更多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的人。All right? 你如果这个神明拜了，我还要去满足另外一个神明的要求。你去到一个某个领域，那里领域有一个神明，我要去满足那个领域的神明。过去我的家，我父母亲他们的家是怎么样的家呢？客厅有神明，厨房有神明，家门口有神明。你必须每个去拜。我相信我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了满足每个神明的需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也要问你，如果你今天不是基督徒，你知道我们会做什么吗？这个是我会做的。我会永远活在一个缺乏安全感跟平安的日子。这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除了给我们看到这个上帝预备这个救恩羊羔的妻子教会以外，他也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很重要，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字，有一个东西你们要注意。第一，首先我们记住，当你看到新娘羊羔的妻子或者是圣城耶路撒冷，他都是在讲同一个对象，这就是指 上帝的教会，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真正属于神的子民百姓信徒，包括你跟我在内，所以我们是羊羔的妻子，我们是圣城耶路撒冷。 OK， 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天上的圣城，所以这个圣城是由神，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哦，这句话很宝贵，这里是告诉我们两个事情。第一，它是告诉我们这个救恩，这个恩典，这个福音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人手自己做的。第二，他告诉我们这个城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的时候，是在一个安稳，上帝的安稳，上帝的保护中的一个福音。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救恩是从神那里来。第二，这个救恩是稳固的，是由神所降下的一个城。说到上帝保护，是一个稳固安稳的一个圣城。还有第三，他还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圣洁的城市， Holy City。 什么叫圣洁？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圣洁，当我们说我们是圣洁的人的时候，他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或者是教会，是上帝在创造万物以先就从这世界把我们分别出来的人，这是第一个圣洁。第二，圣洁是说，是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而蒙神赦免的人，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只有圣洁的人才能够与圣洁的神同在。所以希伯来书讲，人若什么？人若没有圣洁，如果没有圣洁，所以也不能见主。这句话不只是指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基督徒，也包括所有将来在天上要在天上见主面的人。所以圣洁，记住，圣洁的城，首先他在告诉你，圣洁的城是谁呢？就是指教会，是指你，指我。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上帝为我们这些圣洁的人所预备，原来上帝早在创造万物以先就分别出来的人。第二，我们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的人，所以我们是圣洁的。第三，我们才能够进入永恒里面，与耶稣基督还有神圣灵同在圣城。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圣洁的人好不好？当然在天上是好，在地上圣洁的人的生命好到哪里？我告诉你，圣洁的生命好，为什么好呢？当我回想我今生信主到今天，为什么是好的呢？首先我感谢主，从我信主到今日，我们不断的能够与神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但是多年前我与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而我每天却能够亲近这位给我新生命的上帝。这是我过去我在敬拜其他神明所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个亲密，我没有办法。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领受这福音的时候，我不再活在撒旦的指控跟罪恶的捆绑，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不再怕，哦，今天我好像触犯什么，哦，今天我好像做错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哦，我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我只要来到诗人宝座前，今天圣洁的人的生命会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这个福音，基督的福音是给谁的？是给那些一生怕死的人。希伯来书第四章，你怕死吗？为什么你怕死？ 首先你不知道你死了之后你会去哪里，第二你怕什么？你怕面对愤怒的上帝。然而一个圣洁的死人 的人亲近主的人，抓住上帝的福音的人，哦，死亡只不过是那一刹那带我们进入荣耀的一个片刻的那扇门。当我睁开眼睛，我巴不得我能够看到主的面，所以今天我不怕死。圣洁的人的生命，他知道上帝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他，真的不会。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环境，这是那些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必须知道的，而他也必须知道，所有圣洁的人的基督徒们，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教会，你必须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稳固的，因为这个救恩不是靠你的努力上去，乃是上帝所赐下的。上帝的能力保守，上帝的能力护理的这个城市，所以它是稳固的，哪怕你多么的软弱，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当我们看到这几点的时候，在先前我还没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比较的话，哦，你必须看到一点，就是我真的感谢上帝，我有这样的救恩。我再问，如果你今天没有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的生命会是怎么样的？要回想，每天没错，没不是每次，每一次你看到这个人，他跟你做见证 ，Alright， 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弟兄，我们的执事。他跟你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你注意到什么？哦，当然他会告诉你说，他过去是如何被毒品所捆绑，他怎么样去偷，怎么样去抢，怎么样去骗欺骗家里的人拿钱，为了这买毒品。哦，伟奇弟兄，在他的分享里面，他也会告诉你，他进入监狱好多次。Alright， 他也告诉你，他不单单如今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也告诉你他如今是如何能够和他的父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和好。当一个人跟上帝和好的时候，他就能够跟周围的家人朋友、不信主的人、不爱他的人和好。在他见证里面你会听到这几点，但是我告诉你这还不够，这个还不是他的见证的重点。他其实如果你注意听的话，他的见证的重点是，他就好像一个从法庭，天上的法庭，在神的面前被上帝所判下一个无罪释放的人一样。所以他告诉你，他不介意告诉你他过去他犯什么罪，他不会害羞的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在上帝面前，上帝的法庭的面前，天上法庭面前，他已经被判无罪释放，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他很兴奋告诉你。第二，他也在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从主那里重获新的生命。所以每次他在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从他的身上你会看到什么呢？永远叫他感恩喜乐的事情，永远。哦，这也应当是我们所有领受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赦免的罪人所应当有的一个回应。所以弟兄姐妹，救恩是从神从天上为我们这些人所预备所赐下的，是坚固的，是牢固的，是永不动摇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那个 在今生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话，哦，你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All right? 何等有福。接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有福的人的一个开始。接下来，上帝的福音还包括什么呢？这里谈到充满荣耀的圣城，第十一节，你们先看。这里谈到这城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好像极贵的宝石，又像金银的譬喻。那在这里，约翰看到上帝的荣耀是如何的充满在这个圣城天上的耶路撒冷。他用很宝贵、世上宝贵的宝石来形容这城的荣耀。当然我相信将来我们在天上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圣城的荣耀远远超过这些宝石所发出来的光芒，因为地上任何宝贵、最宝贵的东西绝对无法来形容天上的荣耀。只不过是神怜悯我们，借着我们所能够认识、所看到、所明白的这个宝石来形容天上这城所要享有的荣耀是多么的伟大。这个宝石就好像一颗钻石，在光的照射下 ，Alright， 光的照射下呢，发出许多方面的光芒。在这里也讲到，神的圣城就是指你、指我、指所有的教会，在我们有圣的年日，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进入荣耀这段时间、这段生命里头，我们也必须发出上帝的荣耀，为神发光。这里是讲这个。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这段经文就谈到神的城被神的荣耀所充满呢？第一，这里告诉我们，圣城是指圣洁的子民，是属神的人。Alright? 所以我们今生只有圣洁的子民才能够服侍上帝，为神发光。所以神的圣洁的人在他身上是有呼召的。你不只是上帝，不只是要你相信耶稣基督而已，上帝还要你在你谨慎的年日为他发光，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在你们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将来在天上我们才能够享受这神所赐下的荣耀。今生你必须为主发光，因为只有圣洁的子民才能够在今生服侍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钻石，要为主发光。所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为主发光的经文是有好几段，有好几个例子。首先我们来看，你们自己读哈。首先是出埃及记第34章30节，这里是讲到摩西、亚伦和全体的以色列人看见摩西，见他脸上发光，因为摩西亲近上帝，他脸上发光。保罗也说，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18节，他说我们众人脸上的什么帕子既然已经揭开，反映出主的荣光，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就是说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有主的样式。保罗也在腓立比书 sorry 他还说，在英文的我比较喜欢英文，他说 We are transformed, being transformed into the same things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每一天我们会从一个程度的荣光能够进入到另外一个荣光， from one degree to another degree， 每天都在成长发光，为主发光。腓立比书第2章保罗也说，我们这些 上帝的儿女要做怎么样的儿女呢？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在这个时代，这是个怎么样的时代呢？弯曲怪谬什么？怪谬的时代中发光。哦，这是圣经的教导，不只是在启示录才讲的。所以如果你信主到今天，你没有这个概念，感谢主，你还有这个机会。如果福音，你以为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马上进入天堂就够了，不，上帝只要给你存活的日子，你要为主发光。这世界上我只看到一种人不需要为主发光的，但是却能够到天堂的，就是强盗，死在十字架上面悔改的强盗。耶稣基督说，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你死了之后你马上进入乐园。只有这样的人在临床的时候，病床离开世界垂死之前，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的，他马上进入乐园。只有这样的人。但是只要你上帝给你存活一天，你必须是那为主发光的人。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该怎么样为主发光？当我们讲发光的时候，它必须跟成圣的生命有关系。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但是一个被神所赦免，成为从罪人变义人，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必须在成圣的生命里面为主发光。哦，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成圣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成圣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什么？我们是以为说，哦，我今天读经了，我今天祷告了，我今天有敬拜上帝，我今天有上主日学，我今天有奉献，啊，我是个成圣的人。哦，我们是用一些外在的表现来看成圣，不是？当然这是一部分。但是上帝更看重的是你内在，你生命，上帝怎么改变你。所以当一个人成圣的时候，当一个人他在成圣道路上不断成圣的时候，首先他会发现到过去他这个人，我们看到圣经就看到什么一样的。过去我看到圣经我就觉得神经病，只有神经病的人才需要读圣经。但是今天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不断的延回到上帝的话语，求神的圣灵来引导跟安慰跟指引。我们今天会这样做，你是成圣的人，与上帝在你是内心里面动善功。成圣的人还是怎么样的人呢？成圣的人，我们过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计划，哦，今天我要做这个，明天我要做这个，后天我要做这个，十天以后我要做这个，一年以后我要达到做一百万，赚到一百万的人，哦，我们计划这一些，我们却从来不问若主旨意可行， If God's will。 但是当我们是一个成圣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追求的不再是我的计划，我的心意，我要，不是。如果你达不到你要的，你就怪上帝，不是。成圣的人，他会愿意去遵循天父的旨意，他会寻求，他会问上帝，你在我生命，你给我的目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他会问。这是一个成圣的人会问的问题。还有他会渴慕天上的事。打个比方，你会很成圣的人会很在意到底在这个事情上面上帝的名字是否被高举，我是否羞辱上帝的名字。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否会羞辱上帝的名字？或者是当我拿到这份工作，我去到这个国家公干的时候，并且住在那里，我是否能够把上帝的福音广传？这就是渴慕天上的事。哦，过去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呢？哎 ，How much are you giving me？ 你给我多少钱？ 我们问这些问题。哦，你给我住在什么地方？你要我出国公干吗？你住在什么地方 ？Hotel 吗 ？Three star, four star, five star？ 哦，我离开家人这么久，哦，你要赔偿我的损失哦，所以你要赔偿一些薪水上面的赔偿。哦，我们只看这些，不。如果有一天你必须去公干，我会提醒你。首先，你必须问那里有怎么样的教会。在那里你会怎么样服侍上帝，在那里你会怎么样成长，在那里你会怎么样使上帝的国、上帝的福音广传，我会问你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问的。一个成圣的人很渴慕天上的事情，上帝的事情。一个成圣的人，他的良心是以上帝的话语为标准。我怎么知道我没有昧着良心说话呢？回到圣经里面看，你的良心的标准跟我的良心标准，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我们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你的良心看你是看你的感觉，我今天感觉如何？哇，今天感觉得很好，我良心放大一点。我今天的良心，哇，今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不爽，所以我就放纵一点。哦，我良心，不，成圣的人，你会敬畏上帝。你的良心必须回到上帝的话为标准，只求上帝的喜悦。这是一个成圣的人会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为主发光的人会做的决定。以良心做为上帝的，以良心以上帝的话为标准发光。一个成圣的人他还会怎么样？他会身体保守圣洁，并且准备献上去被主所使用。今天你打开眼睛，你就问第一个问题：上帝，我今天能够为你做什么？我曾经告诉你们一些人，我很敬佩一位姐妹，不是这里的，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她做 receptionist 的时候，那个什么接线员，她只做一个祷告，每天。主啊，让我今天为你传福音。哇，接线员听电话 ，Hello， 讲不到两三句就挂电话，传福音好。他要传把电话接传给他的里面老板之前，主啊，让我为你传福音。哈，我想啊，这个是什么祷告？哦，他这样祷告。他每次回来教会的时候，告诉我，很喜乐的告诉我，他说、哦、传到。我上个礼拜我向两个人传福音。我说怎么样？电话，我还没把电话传给老板之前，我跟他传福音。我那个人相信，这样，我服了他，真的我服了他。到今天他还没有被人家踢走，我感谢主，真的。每一天，你的身体要被主所使用。圣洁，保守圣洁，保持健康，你需要保持健康，这是你的责任。你买脚车 good， 保持健康 ，alright， 保持健康，为神服侍 good，alright， 我也骑脚车 ，I love it。一个成圣的人，你每一天的身体是为主献上去的，为主发光。接下来你要以信心的来信靠跟仰望上帝的引导。哦，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难过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害怕，我们会失去所有的一切，你所爱的一切，而你会跌倒。但是你知道吗？上帝就是要我们以信心的来仰望他，回到他面前求他引导。哦，一个为主发光的人，上帝会这样引导你。当神不断的引导你，不断引导你，每天一步一步的引导你，信徒们、弟兄姐妹、上帝的子民，你们是成圣，已经在成圣的道路上的人。你要接受上帝的考验跟试验。上帝若要你受考验，他一定会让你考验。 面对考验，一定会试验，一定会的。如果你以为相信耶稣基督，你生命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拜托，那个是偶像。你去隔壁的庙去拜，可能你会这样。但是基督教的福音不是这个。基督教的福音不但是叫你相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成为主所爱的圣洁的义人以外，接下来在你生命里面，你要备受考验，经历考验，在主的爱 的底下，上帝爱你的缘故，让你经历考验，他爱你，他会让我们经历考验。所以今天你在经历考验，感谢主，上帝就是要你为他发光。当你今天面对一些难过的事情，很难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做的事情，你以信心的来寻求、等候、仰望，上帝会让你更加认识他。今天是9月12号，昨天是9月11号，是什么日子？911。有一个妇人，他就分享这样一个见证。他说这20年以来他是怎么样度过的。他说当他的先生在911那一天，20年那一天死在这个 Twin Tower 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跟我的女儿该怎么过，很难过，怎么过？他没有办法，他很难想象我怎么过。突然间家里面的支柱、经济条件完全散了，他的生命的另一半不见了。他却说 How my faith has changed 20 years after losing my husband on 911。就是说当我的信心怎么改变，我这20年来怎么改变我，当我失去这我的丈夫的时候。首先他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叫我心碎的事情，是一个在情感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悲剧，突然间发生在我先生、发生在我们家人、发生在我女儿的身上。他说我的身体、我的所想的，我每次想到那911的事情，我是心里充满的害怕跟恐惧。他说我真的没有盼望，那个时候我真的害怕，我真的是忧伤， I grieve。 他讲完了，他说我抬头，我看着那天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做我的安慰，做我的帮助。他讲他还说什么？他说有些时候我真的还会挣扎，一方面我好像是信靠神，一方面我又有许许多多的忧虑。然而他说无论我是怎么样的人，这位耶稣基督昨天今日跟明天都是一样的， Jesus remained the same。 他讲他还说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与上帝的话、圣经、上帝的话还有他的应许相比。他说只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能够在我们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成为我们那最美丽的祝福。哇！他说我在我痛苦的过程里面，接着上帝的话，接着他的应许，在他的这个痛苦，在我痛苦的时候，他给我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赐下他的安慰、平安，上帝遮盖我，让我在最痛苦的时候，他用他的平安遮盖我。他说如我可以在这二十年来，我就在这样的痛苦里面、忧伤里头，我成长，我不断成长。当我在我最黑暗的日子，我越靠近上帝，他也越靠近我。他说我从来没有如此的亲近上帝。当我无法承受我这些重担的时候，忧伤的重担、迷失的重担的时候，他说我的神 永远让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他说我有时我没有力量祷告，我也没有办法讲该讲的话，然而上帝就在我旁边，是多么的真实，在我的旁边不断的安慰我，不断的安慰我，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我只单单信靠他，他从来没有离开我。因此他相信保罗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八章所写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是天上地上的事，无论是天上的天使或地，或者是任何的东西，或者人或政权，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苦难，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他与上帝的爱隔绝。他讲，他还说上帝就是这样安慰我，为了是什么？为了让我去安慰其他的人。哦，这个是成圣的生命。他不再想到他自己，他已经开始想到上帝要他做的事情。我可以安慰别人，当我家里面的人，当我的朋友有困难有失落的时候，哦，原来我可以帮助他们，给予他们上帝给予我的安慰，跟他们分享我的经历，分享我的盼望，在基督里面的盼望，还有神是多么的真实的事情，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医治的一个能力。他说当我把这个见证写出来的时候，他说 Who knows， 当我把我的见证写下来发出去的时候，上帝也会用这样的见证来触摸许许多多人的心。他说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说绝对不是偶然的，也绝对不是白费的。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顺境逆境，全部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缘故。他说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有信他的人的生命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计划的，是有的。他说每件事情，无论是在你生命里面，或在我们家人，或者在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包括疫情，都有上帝的旨意。他说我真的巴不得到天上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那种喜乐。 I can't wait。 这就是我今生的盼望，而我就是靠着信心与主同行。虽然我们今天所经历，他说虽然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不一定能够明白到底神他为什么要如此的做，但是他说我们不应该怀疑一个有主权的上帝。 We do not doubt a sovereign God. We must trust. 他说我们要相信，这是一个成圣的人，成圣的信徒的生命，为主发光的生命。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为主发光。最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说有高大的城墙，十二个门，门口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十三节，东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个门，城墙有十二座根基，根基上有羊羔的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我们要记住，首先我必须提醒你，将来我们到天上与主见面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哦，我们不要以为哦，真的是有，真的有个一个城堡，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好了，这些形容是在告诉你它是有象征性的。好了，那当我们看到，首先这里有几个象征性哦，高大的城墙就是说，所有的教会信徒子民 将来在天上与主新天新地与主同在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是永远得到他的保护眷顾。第二个意思，这高大的城墙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是固很稳固的。 Alright? 然后在这里有讲到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是旧约新约里面我们所熟悉的名字，这是告诉我们这里是指教会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到基督再来所有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许许多多的人你从没有见过的，从哪里来的，万国万民万族，我从不同各方来。这里为什么说我是从各方来呢？他这里讲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当圣经里面用这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四个方向来形容的时候，他乃是告诉你福音是已经广传，上帝所要救的人是从各方面而来的，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这就是很美丽的一个图画。所以今天我们在提醒你，我在提醒你，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很宝贵，是很伟大的，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你今天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是个有福的人。哦，你要感谢上帝。接下来我们也谈到说，我们是必须为主发光，做个荣耀的圣城，做个荣耀的教会成圣。你一定会在成圣道路上不断的改变。刚才我给你的只不过是一些例子。你的内心在改变，你生命在改变。所以当保罗说你是个新造的人，他不只是讲说你在外面在外在你做了什么而已，他乃是说你的内心是如何被神的灵还有他的话语改变改变改变。所以我们每天要为主发光，你要做个荣上加荣的信徒。为什么是荣上加荣呢？因为呢，荣上加荣就是不断在成长，跟不断在改善，就是更好，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的意思。From one degree to another degree of glory. 今天你可能信心很弱，上帝会给你多一点的信心，多一点信心，多一点的信心。今天你不敢做见证，上帝明天开始让讲一两句。我不晓得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来，我们来读哦，马太福音第25章37节到39节。一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呢？又什么时候见你做旅客就接待你，赤身露体就给你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那你读到这段经文，你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将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大行审判。他在这个经文里面是告诉我们一个比喻，就是说他会分成什么，还有呢，绵羊，山羊跟绵羊。所以基本上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几个重点的。第一，他是在告诉我们，首先这是你在那一天有真的信徒假的信徒的区分。 Alright? 教会里面有假信徒的，口里承认心里却不相信。 Alright? 但是这段经文除了告诉你有真信徒以外，其实他还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关你成圣的生命的人是怎么样的生命。Jesse Wright 他讲什么，他说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摩西他脸上发光的时候，其他的人亚伦他们这些人会害怕，他看到脸上发光，可是摩西却还不知还没有察觉到他脸上发光。他还说这段经文 Jesse Wright 他讲说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呢，当我们成圣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来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竟然为神所做的事情是已经变成一个很这个完全的，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在做。过去我们跟上帝计较，哦，我没有时间，上帝我没有这个能力，哦，上帝我很忙。但是后来你慢慢越做，会越想到有人的需要，有些人饿了你会去帮助他，有些人渴了你给他水喝，有需要你去供应，有些人需要接待的，他伤心他孤独的时候你会去接待，有些人他在衣着上面，在物质上面他需要帮助，哦，你去帮助他。哦，有些人病了你说，哦，牧师我跟你去医院来探访，哦，你会做，你会越做越多，而这样的事情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自然到个地步，将来你在见主面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你，我今天我要赏赐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做那个等等，你说，咦，上帝，我有这样做吗？因为你已经很自然的在做，你成圣的道路上面，你生命里面已经改变成了一个完全被主所使用的一个人。哦，这段经文 J.C. Ryle 我觉得他讲得很精彩，他在提醒你，提醒我，提醒所有的教会，将来我们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成圣的生命的结尾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很美，我读到这段经文，读到这个我很感到安慰。当你被神所使用，为主发光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感谢上帝，越来越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使用。接下来，人家从你的生命里面只看到什么？看到基督，看到你谦卑、谦和的那个生命的样式，只看到基督。他已经忘记李立怀是谁，他已经忘记了，哦，他是牧师，不，他只看到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提醒你，我们就结束了，如果你要在天上得享上帝的荣耀，你就必须在今生为神发光。记住哦，这是个警告，也是一个提醒。如果一个人在世上没有想过要为主发光，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他没有长进的话，他也不是个为他不是一个为主发光的人，他也不可能会享受在天上得享荣耀的事情，他绝对没有办法。所以但以理书提醒我们，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吗？每个人都有为主做见证发光的机会，无论你是谁，你是家庭主妇，你可以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牧师当然要，其他的所有工作场合上面的，你们都要为主做见证发光。透过你的信心，人家看到你，为什么你在这个艰难的日子你会祷告，这个是见证，明白吗？见证不是说我，哦，相信耶稣基督成荣道成肉身，相信耶稣基督进入天堂，不只是这个，人家看你的生命，因为今天你为什么讲这句话很奇怪，哦，我没有听过，你在为主发光，原来你在讲圣经。今天你去安慰人伤心的人，你在为主发光。我们都做得到的，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小孩子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小孩子你不要等到说，哦，等到我拿到登记的时候我才为主做见证。 Who say 你现在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小孩子你要为主做见证。以前的信息里面我有提到，有小孩子到在冬天的时候敲门，把福音端章传给那个一家每家每户，小孩子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新加坡我们可以把福音单张传出去，你叫小孩子传出去，很多时候人很容易接受，他们会看，哎，很 Q 啊小孩子，但是你叫牧师去传，他们替牧师一定Alright, 所以我们要为主发光做见证。所以但以理书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但以理书十二章，这里说，那些时 这是第三节 OK， 那些使人有智慧，就是说借着你为主做见证，使人有智慧，你的必发光。还有那些使许多人归向主归义的必发光。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但以理看到异象跟启示录的异象很类似，所以他提醒你提醒我，既然我们今天有这天上的异象，你要为主发光，你要为主发光，你要为主发光，你才能够成为荣耀神的荣耀充满的教会跟圣城。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丰富的福音，丰富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主，我们回想起来，你是多么的真实，你不但使我们悔改，你不但使我们清楚知道生命的意义，你不但是让我们知道人离开世界往哪里去的这个福音，你也教导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有基督的样式。我们把众弟兄姐妹都交托给你，无论是小孩或大人，年轻人或老人，主，他们能够为你发光，他们愿意为主你做见证，求主你垂听他们祷告跟呼求，愿主你的安慰临到他们，愿主你的话语充满他们，愿主你的恩典保守他们。主，无论他们今天面对怎么样的处境，他们依旧为你发光。神啊，感谢你，感谢主，你为我们预备了圣洁的城，是我们所期盼、所渴慕的一个与主同在的一个福音。主啊，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这时候我们要领受圣餐。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直等到他来。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时的态度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吃饼喝这个杯。 我们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每个人把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我们来审查自己，并且也为自己祷告，预备心来吃这个饼跟这个杯。 All right?